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中文电台主持人陈涛，欢迎陈涛。
小袁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顾博士呢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先聊起来啊，那么这几天一直霸占这个最受人关注的事件还是伊朗战争的事情啊，就是美伊战争这个谈判，就是因为第一阶段它有一个停火的两周的这个停火这个过程，这个阶段即将到期，然后第二阶段能不能进行谈判，然后这个它有没有和平，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有新的变化啊。那陈涛，据你了解，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动态？
好的，我这边其实也总结和梳理了一下哈，到最新的。也就是从上个周末到今天整个的一个情况，因为按照之前的伊朗和美国就是在上一次万斯带队和伊朗方面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会谈后达成的协议呢是双方先暂时停火两周，然后利用这两周的时间呢建立。和磋商更多的一些关于停火条件的一些相关的细节，然后那么根据上一次的这个双方的谈判呢，是到本周三，就是美国时间的本周三22号，那么两边的这个停火的暂时停火的这个时间就到期了。那么今天的话，特朗普就是对外的看说法呢，就是不太可能展期，也就是说，如果说哈伊朗和美国这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和进展的话，那美国这边有可能还是要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的。那双方之间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信息呢，也是并没有，甚至都没有确认。比如说明天或者是后天周三，双方会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谈判和接洽。那美国这边呢一直在说，一开始说这个万斯要带队去，然后后来呢特朗普又说万斯不去了，再后来呢又说哎万斯准备出发了。所以就是从美国方面的这个信息呢，就是万斯到底去不去，现在还没个100%的准数。但是呢从美国的政府这边透露的消息呢，就是还是要跟巴基斯坦，还是要去巴基斯坦跟这个伊朗方面谈判的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却一直没有给一个准话，因为像比如说像今天，不管是从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就是小哈梅内伊，还是他的总统和外长方面，都是给出来比较强硬的这个论调。比如说像他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给出的三个条件哈，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三个条件，一是美国要给伊朗赔偿，美国和以色列要给伊朗赔偿，因为他们是入侵方嘛，给伊朗的不管是军事还是民用的这个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些打击和损失，所以伊朗是要求赔偿。第二的话，伊朗是要求保证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要建立这个机制。第三呢是要有这个不再攻击伊朗的核，以及伊朗在中东地区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整个的这个抵抗阵线的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一个是安全保障，一个是战争赔偿，一个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确认。那么这三点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按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这个对外展示出的姿态来说，都是不可能轻易答应的。那么如果说美国在这些方面不松口的话，那伊朗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跟美国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或者是磋商？ 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上周伊朗的外交部，就是他的外长一度在发过这个在 X 上发言，一度说这个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这句话呢就被特朗普瞬间就看到了，然后进行一个放大。但随后呢，像伊朗的这个军方，就是革命卫队，又对外出来说，我们并没有完全无条件的开放，那么整个的这个海峡通行呢，还是由这个革命卫队来进行管理的，还要通过他们的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够放行。而同时呢，美国呢也并没有说是解除就是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海峡的通行依然是非常受限的，并没有说很多的这个船能够过去。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海峡的通行上也能看到，就是伊朗和美国两方的互相之间的这种信任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他们之间目前达成的这种短暂的停火呢，究竟能不能维持下去，真的还是两说的。因为上周呢，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进行了一个谈判，并答应并承诺，就是以色列在目前呢暂时不去再打击黎巴嫩了。那这个呢一度是让整个的这个中东局势出现了一些比较缓和的一个迹象嘛。因为美国和伊朗是先达成了停火，然后但是呢以色列依然在打黎巴嫩，那伊朗一开始放出的话就是你们不能再打黎巴嫩了，因为黎巴嫩那边的真主党也是伊朗长期支持的一支武装力量嘛。所以后来特朗普又促成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那么也达成了一个短期的这个停火的协议。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双方的这个信任依然是非常脆弱的。上周末也出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截停了伊朗的一艘商船的这么一个细节哈。那么伊朗在今天对外发布的这个信息呢，也是说是美国方面在破坏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在劫持了这个伊朗的商船，又拿这个事儿做文章。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伊朗现在是希望用美国的一系列的这种强硬的动作来为自己的进一步的谈判去争取更多的筹码，来希望能够争取在谈判桌上能有更多的这个话语权吧。所以究竟这周到周中的时候，双方是真的能坐下来继续谈呢，还是会继续打，其实也就在这两天了，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郭博士呢，你觉得呢，就是这个美国跟伊朗会达成和平协议吗？
这有可能也取决于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到底能不能找到小哈梅内基。现在发现好像他们还找不到，因为今天又出来个新闻说小哈梅内基现在很健康，但是不能出来讲话，说会在关键的时候出来讲话。现在就是我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个指挥系统还在工作，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行不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相当怀疑这个到底这个以色列这个情报机构到底是不是现在紧锣密鼓的在找这个他们小哈梅内伊的在这个藏身之地啊，以及他的这个信息是怎么传递的。而且我看了好几次美国谈来谈去，我估计美国也是想找到这个小哈梅内伊在哪里，因为他们谈判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谈判的结果再传回去，对不对？他们就希望靠这样来找到线人。我猜现在实际上是这个摩萨德正在积极活跃的时候，达成协议估计很难，因为这个双方要求都不一样。这个小哈梅内伊就是不出来，他这个找不到他，那肯定伊朗他还有一定的控制权，所以说达成协议的估计也很难，但还是取决于最后他能不能找到这个小哈梅内伊。
现在就是外交部说了不算是吧，就是还是革命卫队说了算， 就是外交部在 X 上面发帖说，就是这个霍姆兹海峡完全开放了，结果那个革命卫队还是朝着商船打炮这样子，现
对，
在
把印
就
度
是。
人给打怕了嘛，不是传了一个，有一个印度的邮轮说，你们不是已经答应我们出来了吗？怎么还向我们开炮？所以说，我现在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摩萨德到底把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整个组织架构搞清楚没有？这感觉这个组织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啊！这。
我觉得革命卫队应该这么多年的建设，还是一个系统非常完备的一个这个有这个组织架构的。就是，虽然第一波的攻击已经是把一波高层全部打掉了，但是它下面，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决策体系和他们的这个通信网络的。所以到目前的情况看的话，依然是就是控制力比较强。不会像说委内瑞拉那样把这个马杜罗直接抓了以后，整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系统啊，还有他的这个就完全瘫痪了。伊朗完全不是，现在感觉革命卫队他还包括他伊朗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叫巴斯基民兵组织。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就是经常在街头执勤啊，检查这个内部的这个。人员啊，就是设点、设卡，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么一个机构，依然是在正常的运转的。所以，我觉得整个伊朗就是想通过不管是摩萨德的这个情报力量去搞暗杀，就是想把他整个的革命卫队搞瘫痪的话，短期来说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就是美国他，像特朗普说的，就是如果不达成协议，他要把伊朗每一座桥梁都炸毁呀。但是他现在不用，就是把伊朗的文明都那个消灭啊，或者就是这种词，但是意思差不多，就是每一座桥梁都炸毁。那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他把伊朗炸个稀巴烂的胜算有多少呢？
你把人家打得稀巴烂，这个导弹也要花很多钱的。这个我记得，那个好像开始轰炸的时候，最后几天，这个军费已经到了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一天了，对不对？反正这还是还没有算大家吃吃喝喝的，只是算这些炮弹扔出去大概值多少钱。现在应该也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啊。好像最失望的是，伊朗人民好像根本就没有站出来的想法和愿望，这个就很奇怪。也有可能就是说，伊朗的那个人比较绝，他把那个网络全给断掉了，断掉了之后老百姓没法联合起来，这倒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但是网络断掉了之后，他这个革命卫队是怎么互相联系的，倒是让我感到很好奇。
他应该还是就是一些政府的特殊部门的通信和网络还是可以用的。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断了一些民用的一些基站，但是他那个政府的，因为他供电还是正常的嘛。那有电的话，哪怕是通过光纤的这种有线的互联网，它还是可以这个维持它的服务和运转的。就是我觉得伊朗呢，因为伊斯兰革命以后，长期的就是这个革命卫队加上这个宗教人士的这两套系统在治理伊朗这个国家嘛。那除了这两套系统以外呢，其实也很难形成这种在民间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反抗的力量。所以就是在当前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人能够，比如说牵头把人们发动起来。再上街，因为上一次的镇压的过程里面，相信就是很多的这种有能力做这个或者有意愿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也被打死了不少嘛。所以在当下的这个又是美国和以色列，再加上内部的这种高压的态势下，伊朗的人民应该是比较难组织起来的。我看那个中国这边有媒体嘛，他有采访到。 一些伊朗的这种平民，确实就是他们现在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和还是比较恶劣的，就是能自己找到足够的这个食物吃饱就已经不错了，然后还要应对这个不知道哪来的这种空袭。因为伊朗境内是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断网嘛，断网很多的这个民众他根本收不到这个，比如说以色列会对哪里或者美国会对哪里进行空袭的这样的一些提前的预警信息，所以大家都是只能期盼这个炸弹不要掉到自己头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在这种状态里面，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也是受限的嘛，所以就你说要指望这样的一种状态能系统性的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抗来，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的。而且本身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机构，比如说是有这种所谓的反对派的力量啊，或者是甚至是反对派的武装啊，这些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不可能是让人拿着石块上街去跟这个革命卫队的机枪干仗，这个是任何地方也做不到的吧。
对，看来那时候应该把库尔德放进去，那时候没放库尔德进去，应该也是一个现在看来是个失败的事情。因为库尔德进去先搞乱了，那可能就跟革命卫队怼起来了，那可能也许有方式能够把小哈梅内伊找出来
了。其实也要看这个政府对老百姓的洗脑程度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美国战死168个女学生这种事情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外来侵略的一个素材。然后你如果说相当于大敌当前这样子，大家都激起这个民族主义的仇恨，同仇敌忾的话，只会一致对外了。这个东西，这个是就是他们贫穷啊或者什么的，就像中国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很贫穷，但是这个共军不是能够纠集这个老百姓都一起把国民党给赶跑了，对不对？就是所以呢，你就是生活穷困不一定来反抗你这个统治这个阶级，就是他如果组织得当的话，比如说你跟着我去打仗，你就有饭吃，那有可能就是老百姓更加团结在这个政府军的周围了。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团。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那特朗普最近跟那个教皇怼起来了，然后就是这个当然他自己骂这个首先是教皇这个说那个美国侵略伊朗这个战争是不正义的，然后特朗普自己呢就批了一张图片说自己是耶稣，那他后来就是跟那个教皇怼起来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对特朗普来说他有对他自己有好处吗？因为这个美国是毕竟有那么多人是天主教的教徒，包括那个副总统万斯也是天主教教徒，然后他这个自己封自己是耶稣的话，这个可以算不算是对是一种忤逆或者什么对这个至少耶稣的不敬？当然他这个跟教皇怼起来，他觉得自己很厉害或者什么，就可以教皇好像是他这个政治对手可以随便骂一样，这种合不合适？就是说你们对这个特朗普跟教皇这么互怼这个事情是有什么看法？
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 可能特朗普还是有点随性而为吧，就是反正只要是敢于批评他的，他都要给他怼回去，这是他一贯的一个性格嘛。那对于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教皇其实他倒也没指名道姓的说，但是他说那个话呢，指谁也非常清楚嘛。教皇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个还是要以和平。和平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嘛，这种强权去用武力去征服，去用暴力去杀戮是不对的。而且他其实一开始他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因为赫克塞斯不是在那个他的五角大楼发言的时候呢，他去引用一些这个圣经上的话语，意思就是啊，美国发动的这个战争是正义的，是神会保佑的，啊，大概这一类的话语呢，教皇呢就那个言论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战争是被上帝所喜悦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他是在往这个和平、更和平、倡导和平的方式来评价这个言论，但是特朗普看见了就把他给往回怼，大概的背景是这样的。那特朗普给自己 P 了张耶稣的那个图呢，发出来就被很多的就是他们保守派阵营内部的人批评了嘛，批评完了第二天他就删掉了，删掉了以后，他自己对外说他 P 的是个医生啊什么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因为他 P 那张图上旁边就有护士嘛，护士是挂着一个那个听诊器的，但是他自己是披着一个那个宗教的一个袍子在那给人行医治的嘛，很明显他把自己 P 成了像耶稣一样的这种形象，还是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放飞自我吧，从这个要取悦选民也好，或者是要团结这个保守派的这种宗教势力也好，他这么做只是弊大于利，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顾博士，你觉得呢？
这个是他经常用的这个手段，只是这次他怼完之后好像效果不佳，然后他又再往回圆场，说过几天还要参加什么读圣经的节目啊什么之类的。不过他这个天天都有新闻头条，我估计这事儿也很快就应该会被忘掉，因为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要把美国的油价赶快降下去。这个，我估计他原来的计划是把伊朗抹平了之后，你还记得吗？原来他应该是4月份去中国的，后来他
推迟了。
推迟了，然后可能他中间有个想法，就是想把伊朗先干掉，然后就兴致勃勃的去到中国再谈一谈。我们其实也应该知道，就是伊朗跟我们中国人历史上这个还是有渊源的，就是说从基因学上面来说，这个人从非洲走出来之后，我们有很多中国人的那个基因实际上是从那个伊朗那边走入中国的，所以说我们跟伊朗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挺像的。那个，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他估计也低估了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护卫自己财产的能力。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主要原因这个革命卫队他不肯散，也是因为虽然说你把这些军长啊、司令都干掉了，但是剩下这些师长就相当于地方军阀。就那个哈梅内伊那个时候，把很多这个钱、港口控制权都交给了这些革命卫队，所以说你要让这些师长、旅长自动把这个权力让出来，好像也比较难，因为太多了，每个人控制一块儿。现在以前都要给哈梅内伊抽过水，现在都不需要抽水，那说明他这个过得还是挺嗨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要说怎么弄，这还是比较困难的。
特朗普之前他当然一直标榜自己就是 相当于是，相当于是就是虔诚的基督徒，至少是这样子，对吧？因为他就是一直，比如说有一次他遇刺，然后就是一个子弹打到他耳朵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人家说问他为什么会转一转头，如果不转头的话就打到头了。他说就是神，就是神，就是都是神的意思，是上帝在帮他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基督徒一般是比较喜欢，就是像特朗普总是把这个神给挂在嘴上的。但实际上他之前有人问他，就是你既然一直把神啊把上帝啊就都挂在嘴上，那你最喜欢的圣经的经文是什么？结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是他实际上是只是就是
就是
嘴彩，就都跟中国，比如说共产主义，但是就是你把什么都归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多好，那实际上你究竟实际上是不是在这么做，或者都
或者读过这个马鞍的这个经典没有？好像也没人评论。
那你如果是读过圣经的，或者你虔诚的基督徒或者什么，你如果去教堂的或什么东西，那你至少会说得出，至少说得出一句嘛，对不对？你只是说，他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现在实际上他就把自己弄的就是跟就是耶稣并列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就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忤逆，可以说是一个冒对神的冒犯，可以说是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是。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你自己要称自己是耶稣的话，你相当于你自己也称自己是神嘛，这个就比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冒犯，可以说是，你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这么做的。你相当于你自己要取代上帝了，你自己最厉害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你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肯定是不会认可的，可以说是。
是这样的，就包括一些哈美国的哪怕是福音派团体的，他南部浸信会的一些这种宗教的领袖，还有包括美国的一些基督教的媒体。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也比较有影响力的一本杂志叫做今日基督教，就是Christianity Today， 这份媒体它也专门发了这个社论嘛，对特朗普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批评。所以但是你回过头来也看，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特朗普和一些这种宗教团体或者是部分这种宗教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很像是一种生意场上的合作。我看来就是特朗普凭借他的影响力帮这些宗教团体吸引更多的信徒，然后这些人呢利用教会这样的平台又帮他拉更多的选票。所以你看那个就是三月初嘛，上个月初刚开战的时候，不是有一帮这些福音派的这些领导者嘛，跑到白宫去给特朗普代告去，对，祷告去。然后那中国的这些网友就说，这个天天骂人家伊朗神棍，你自己在白宫里面也搞这个，所以就弄得也挺不伦不类的。
对，他还有一个主管这个信仰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
对对，
那个主任说的还要厉害，就是他走进白宫这块地的话，就上帝会也会到踩到那块地，然后就是反抗特朗普的话的，就是反抗上帝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相当于就是如果他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这个态度的话，特朗普自己是可以把自己封神了，真是。
对，他可能就比较放飞吧，天天听着周围这些人这么去奉承他，所以我说他就 放飞自我了嘛。
那他现在就是特朗普也在那个，好像在威胁这个教皇说，我掌握了这种教廷这个，就是我掌握的资料，说梵蒂冈这个文件可以让那个教皇还有梵蒂冈甚至这个天主教全部一夜之间，同他的这个文件，或者但是我选择不公开或者什么东西，好像是你有很多把柄在我手上，就说你如果再跟我那个再敢说那个反对我的话的话，就我要让你好看或者什么东西，这就是这种也是一种威胁了，就是。对，这个是他基本上是惯用的。当然，我觉得你这个梵蒂冈中教廷还有什么这个，相当于是教皇是这个全世界至少这个天主教徒及天主教徒那个教徒的这个领袖，对不对？就是他还能被你一个特朗普掌握了是。就是生死攸关的一个秘密嘛，哇塞，这个太夸张了，这是。而且人家教廷也是，罗马教廷也是，就是一个独立的，它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而且独立的不可能受你美国的这个左右，所以就是像意大利的总理啊，这个叫梅洛尼是吧？也是之前是好像。跟特朗普蛮好的，结果现在跟特朗普也是闹掰了，相当于。
对，这个特朗普跟拜登的这个区别明显就很大，好像拜登这4年啥也没做，突然就过去了，你发现了？啊，新闻头条也没上过几次，他的这个4年过得非常的安静。这个特朗普这4年其实跟第一个4年比，好像还安静多了。第一个4年，妈的，就那个新闻上天天骂他。后来发现，第二个4年，你发现没有？这个各个媒体反而就不骂他了。
现在是不卖，因为他现在也在搞媒体，就是他想收购一些媒体。我觉得现在 CNN 都没什么好看的，因为他实际上是想要收购 CNN，CNN 可能也是人人自危的样子。现在所以就是政治性的或者新闻性的频道叫 MSNBC，现在就收视率就涨了很多。因为他们比那个 CNN 要敢说，或者那个就评论啊各方面比 CNN 要好很多，因为他也想用这个资金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把这些他所谓的纸媒给收拾了，所以这个跟那个某大国控制媒体慢慢的要更加像了，这是。
今天
哎，
的话就还要看，就是下一步，那个派拉蒙能不能把这个华纳兄弟收掉，因为 CNN 是华纳兄弟的这个旗下的媒体嘛。那派拉蒙呢，现在的老板是那个甲骨文那个老板他儿子，是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好的，所以如果被就是。这个收购最后完成的话，CNN 的整个的这个意识形态和它的一些报道的方向，估计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那个特朗普新闻发布会，如果哪个记者问他，哎，你怎么样？人家就首先被他就是劈头盖脸的骂一通，就问题是你都是假媒体，我操，做你们做的一塌糊涂，你们怎么做？然后就是这个其实作为总统是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示范作用是很糟糕的，因为之前这个总统，你在各个方面都是，至少给小孩子啊或者学生啊是一个道德啊各方面行为方面那个模范嘛，就是所以 现在的话，你看这个跟骂大街是这个流氓大汉没什么差别。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下头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啊，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我是小袁。那么把目光转回到那个我们中国啊，然后那个中国最近就是恒大那个就是许家印这个事情就在判决，然后许家印认罪是吧，就是这个事情。那现在其实社交媒体上呢又翻出来过去这个潘石屹就是什么时候逃顶啊，然后潘石屹呢还写了篇文章叫《我的反思》，就是说那个中国的房地产就像一个庞氏骗局一样，就是中国这个这么多的那个大的房地产公司基本上都套了大量的资产，然后最终呢就是以巨额亏损的破产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像恒大呀、碧桂园那个万科啊或者什么，就是好像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也崩溃了，然后就这个事情也是引起很多人的热议，就是一方面就是恒大的破产，许家印的认罪，然后在另一方面是潘石屹当初为什么这么聪明，能够在就是说中国房地产最火的时候，就是把资产全部脱手，然后远逃，我也就是到自己就转到美国来了。就是如果他不转的话，他会不会也是跟其他的这个房地产大鳄一样，就是
被监控
亏那么多钱，对吧？就是现在当然王石被什么被抓呀，或监控啊，或者有各种传言，对吧？就是王石虽然他很早就不做万科的董事长，但是他也是逃不了干系，至少他提拔的人都抓起来了。知道顾博士也是这个
八卦专家，
是房地产是不是？而且对这些事情也比较关心是吧？然后
对王石其实昨天还是今天，他自己的视频还有他在深圳有一个什么球友会什么之类的，专门放出一些东西来，所谓的辟谣啊，就是说他没有被抓起来。
对，我们请那个律师，这个律师还是我们中文电台的顾问，周
但实际上应该是
周兆成，对，周兆成是那个专门做这些事情的那个律师。
他应该是被请进去喝茶了，这个应该是
有的。
这个对，比较准确的。
但是他能不能，比如说他如果能跑的话，早就跑了。我觉得边控还是有的，他干嘛不跑，对不对？他也
不
肯定是跑不了。
边控应该是真的，边控
啊，边控肯定是
真的。边控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边控他自己也承认的，因为他边控他在他那边也说了，他本来每年都会去什么巴西参加东西嘛，然后今年就去不了。其实仔细看，当初靠房地产发家了几个大亨，你是对的。就潘石屹跑掉了，其余的像什么冯仑啊，冯仑已经被上了那个失信者名单了，就是天天限制高收入的。然后天天。
对对对，冯仑还只到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还活着，但是就是一个普通人。
啊，对，
那个、
冯仑现在是你知道在做什么？天天妈的小视频上卖书。
还有人大胖嘛，在牢里面，就人家说是在踩缝纫机，对不对？对的。
那个王健林昨天，王健林昨天照片也出来了，我的娘，瘦的不行了。
对，王健林为什么会这样子？太奇怪了，这是。
他应该是有什么糖尿病，或者说什么？
糖尿病也不会这样子，是不是中毒了？我靠！
或者压力
也不大，压力也不会弄成皮包骨头，这太可怕了。
这就是瘦的有一点太不正常，
嗯、
让我理解。
对，不都不是那个王健林儿子不早就跑日本去了吗？那个王思聪。
对对对，王思聪，然后王思聪就是、嗯、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回去了。
对。
这个、
然后现在看，而且、嗯、而且潘石屹其实也回不去，因为他的
都好像前段时间回去了，好像他回去了前几天，
他
又回到美国了。
他的因为他那个小儿子你忘了吗？
对，
上了那个通缉名单，不是他侮辱那个志愿军，
哦，
他二儿子吧，在那个微信上。好像也上了那个刑事追究的名单，
嗯、这太神奇了，我操！
人家呢，基本上看这些搞地产的，能够把钱弄出去，安心的能过的，基本上就潘石屹了，没有其余的，其余的都基本上都泡在里面了。
当然，他跑的也不是最高的时候，他是好像14年就开始。有计划，18年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有计划的跑，但是最高的时候，应该到21年左右是最高的。
嗯，对对对，因为他跑的时候，当时也是慢慢的在，而且别人说你是不是在抛售，他说不是，我是正常销售。
因为相对其他的这些开发商来说，潘石屹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项目都是商业项目，他没搞住宅项目。然后呢，就是说他商业项目，而且他尤其在北京做的那些SOHO的项目，他选的那些地段啊，然后加上他当时的那些对这些楼盘的一些设计和管理啊，都是因为那几年我还在北京嘛，我就觉得但凡是他们那个SOHO的一些。地方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写字楼、办公楼的出租率呢，还是周边的这种商业，都还是挺红火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踩到比较好的，就是房地产最上行的那一波，然后呢又风险控的比较好，就是没有像那个其他的这些大开发商都是弄那个住宅嘛，住宅都是靠那种滚动开发，靠这个贷款，然后借新还旧，还有靠这个政府去频繁的大规模的拿地抢地皮，然后拿更多的贷款把地皮抵给银行，然后贷更多的钱做这种滚动开发。潘石屹的话，可能他的玩法跟其他的这个不太一样。当然，他的老婆张欣在前些年的一段采访里也直接就说嘛，就是人家问他你有没有行过贿。然后张欣也承认说，干我们这行没有不行贿的，其实就可能只是说是他的这种资金链的压力和他的整个当时那个没有其他的这些开发商那么激进吧，
嗯，
所以在能撤的时候还能撤得出来。因为现在他并没有像王健林一样，就是把那些万达广场全部卖掉，就是国内的这些他的那些楼盘 SOHO 的楼盘，至少一部分的股权还是这个潘石屹他们家的，所以他每年还能从中国挣不少钱呢。
说起社会，就是那个恒大有个歌舞团比较厉害，就是当初这个马云也是这么沦陷的，就是恒大歌舞团，这个选团员的时候，是25岁以下，然后身高1.65米以上，而且要没有结婚，都要大学学历或者什么。然后，马云就是看了歌舞团的表演之后，一下子就出了12亿，或者就投恒大的足球队啊什么，就是这个就比较厉害，就是所以。恒大歌舞团上央视春晚连续4年上央视春晚，就是比较基本上是无往而不利啊，基本上没有拿不下来的，就是所以他不一定是钱的贿赂，对吧？就是他还可以是这种当然也可以说是性贿赂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所以。基本上各地的各政府的地啊，要拿都拿下来，就是说 像我们江苏原来我出国前的时候，像那个苏宁这样是很大的，就是一个那个公司对吧？到后来是世界张近东嘛，就是他那个几百亿就投给那个恒大了，然后最终这个钱也一分也拿不回来，就苏宁也就破产了，就是很惨。
对，苏宁呢，他那个儿子现在不是也就是低调很多了。
对，他
现在
儿子也是个废材，他也在国外学的什么商学院或什么东西，结果也是给搞得这个样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只能说是。
对，他那个儿子好像说什么。但也是沃顿商学院的，然后搞国米嘛，他那时候搞国米搞得还不错，但是他搞不过意大利人，结果就被人给强行的把那个东西就给没收了。哎呀，
他一开始国米是被他收购的是吧？
对，他借钱什么收购，但是他没有想到对方的那个用的条件那么苛刻。一还本，因为国内嘛，你如果还不了钱，人家可能还要告一告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个就直接把他的那个权利就给去掉了，人家就
所以
直接告了。
他没有用现金买嘛，他还是分期的，难道？
对，他是借了一大笔钱，然后他不知道那些人其实签了协议，并不是说民事案件，妈的，你就可以慢慢那个什么。别人就直接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给控制住了。
现在说实话，一种看起来很好的 deal，你一定要看条款，就是太那不那不看条款，就是很容易或者天上掉馅饼。反正不管是大的小的，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要打个问号，然后对吧？
对，他还是太年轻。当然了，那时候，张近东的漏洞也太大，他们好像逃出来一些钱，钱也不够。以前那个，王思聪跟王健林不是在洛杉矶也买了房子嘛，后来又卖掉了，他们自己也没来住。
王健林来过西雅图的，王健林。
啊？什么时候？
因为那个，因为我经常去那个海景大酒楼嘛，然后那个海景大酒楼的老板娘，那现在改名了，就是海景的，改成好景大酒楼。
啊，就
那
是
个，
你请我们吃饭的那个是吧？
对，我们办活动的那海景大酒楼，那个老板娘就经常跟我说，王健林那个，他说
最喜欢
在
的
西
我
雅图
就
转个机，有几个小时也跑到那个。还弄了个直升机，哇塞，飞到那个海景大酒楼去吃个饭，我说这个饭有什
没
么
必
好
要
吃
吧？我操！你等直升机的时间，我操！
对
那你
对
这
对，
打的就已经到了。
他在机场弄了个直升机，然后就是一个小的私人飞机吧，小的私人飞机，
那海景道酒楼哪里能停啊？停不了，没地方可停啊！
他就是西雅图有一个地方停，然后就到那里去吃饭了。他反正也不知道，就是可能网上查很多活动都是在海景大酒楼办的，所以他觉得可能下楼吃饭就要去海景大的酒楼看一看。
啊，
那个
对。
时候还是疫情前了，那个时候还是王健林刚刚说出那些
牛皮的话，
实现一个小目标之类的这种金句的那个时候，就是最火的时候去的。
对，哎呀，海景大酒楼不过是的确需要装修，需要改一改，装修不行。
对他就是面向这个湖，这个湖景还是不错的，就是正面就看看吧，就这样子。
这个转眼间，你看这些有钱的，真正能够从开始 happy 到最后的，也就潘石屹一个人。当然，潘石屹现在也在国内很少发言了。
这这这，嗯，这这这个潘石屹在美国，他也不回去，难得他现在在网社交平台上发了我的反思之后，就即使是没发多久，基本上就被封掉了，就是大家都国内就看不到了。
前几天有个公号，就是叫那个售楼处，那个公号，那个 顾博士应该有关注吧，经常写这个地产圈八卦的一个号，我
嗯，对
看
的。
了一篇他写潘石屹的一篇文章，就是写说其实真正有战略眼光的是他老婆，然后潘石屹现在一门心思还惦记着回他那个甘肃老家修祠堂，呵呵，但是他老婆已经基本上是成纽约名流了，现在都是在纽约那地开发项目的。
对对对，他在纽约那里正在买房啊，但是我估计他赚在纽约赚不了，因为
也
他
就
们
是
还是，
买一些公寓楼啊，或者什么东西，纽约
对
有一些公寓
他，
楼，
因为他就住在那个什么上东区，
对，
就在那个，但是他对美国的这个盈利方式估计还是不太了解，而且美国这边利润率其实没有他想象那么高，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不像中国那种，你造了一个东西之后，大家一拥而上都给你钱。他妈的，美国这呢，谁他妈的会一拥而上给你钱，对吧？你造自己造的没什么东西，就
他
都
的
没
钱
用。
也够了的了，就觉得都几百亿在手上，这怎么玩都够了，对，只要不是败家子就好了。当然，这个高调的还是段永平，对吧？但是段永平不搞房地产的，但是做投资的，这个而
对
且是只赚不赔，这个日子好的很久，所以他就比往死就爽很多。这可以说是那时候是同时代的名人。
对对，所以说这个，潘石屹他本身他那个祖宗祠堂不是祖坟已经被人刨掉了吗？
潘石屹都不跑了啊！
对，就是潘石屹的祖坟，
哦，
在你那个可能没看见
不
新闻，
是
他这种，
他还是去帮人家，就是
对对，他
修
是这
的
样
是
的
吧？
嘛，他
他
帮那
帮那
个，
个乡亲修的坟，对不对？
不
修路
是，
修坟的。
他说要帮村子里的人赚点钱，给他们什么弄点苹果，然后可以盖新房，结果人家的第一想法就是把他的祖坟给刨掉了，都种上苹果树了。然后指望潘石屹再帮他卖苹果，潘
我
石屹最
操！
后一看，整个人精神都崩溃了，说妈了个大腿，我帮你卖苹果就是指望你不要给我乱来，
我这个村民，这个村民太没有素质了，我靠！
对啊，他主要是回老家的时候又不像人家那个。
刘
那
强
个
东，
刘强东回老
刘
家，
强东
他
每年去撒钱，我操，人家把他当神一样供着。
一个人给1万，对不对？那个许家印那时候回老家的时候也是老年人60岁以上，一个人给1万，那他妈谁说你坏话，对不对？
对，所以光修自己的祖坟不行了，你得每个人发1万才行了，每年每人发1万，人家肯定给他什么都供起来了。
对，
所以中国这个房地产基本上是还是一个崩盘的状态，虽然其他方面就是比如说，机器人啊，无人驾驶汽车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发展的还挺快的。
嗯，这现在就是国内的大部分的还是找不到工作，没有什么就业机会那个东西。哎，他说要时间结束了吗？
没有，还有时间，还有1分钟。
哎，还有2分钟。
哎，1分钟，刚刚说1分钟。就是说，这个国内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老年人太多，年轻人不结婚，那就没办法了，就是破不了。他不像美国，美国年轻人他很多也不结婚，但是他始终有壮年进来，对吧？
谁敢结婚啊？这个又贵，这彩礼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结婚几天，然后就不是房子要写名字，对不对？结婚几天，离婚要分掉一半或什么，
嗯，对对
搞来搞
对，
去，大家都不敢结了。
对，搞得到处都是坑，
当
我
然
操！
还是生孩子也要生了孩子养不起或者什么东西。
嗯，
好，那感谢顾博士还有陈涛参加本期的时事商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对呀，拜拜。
晚安，
拜拜。